各位听众，随着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的相继爆发，全球局势愈发充满变数，世界政治正在形成新的格局。近来，有关新的邪恶轴心的说法开始盛行。从去年十月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到今年三月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以及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分别先后警告新的邪恶轴心正在形成，并将此一邪恶轴心锁定中俄伊朗和朝鲜这四个专制国家。如何评判此一说法？新的邪恶轴心将为全球地缘政治带来怎样的挑战？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来就此做一下解读。夏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首先请您谈谈新的邪恶轴心的说法提出之后是否受到了普遍的认同，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新轴心的形成？
对，当我们说邪恶轴心呢，当然是针对二战的这么一个轴心国，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样来说的。另外呢，邪恶轴心呢，在2002年呢，针对国际反恐，美国总统布什呢，针对伊朗、伊拉克呢，还有北朝鲜呢，提出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这个邪恶轴心。另外，在2004年，美国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呢，克里呢，也提出俄国、伊朗呢，还有北韩呢，形成了邪恶轴心。在最近的一年的时间里边呢，尤其在去年，共和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又提出一个中国、伊朗跟俄国的这个邪恶轴心，中国呢被纳入进去了。最近在美国的一些智库里边呢，尤其是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海军上将阿奎利诺呢，他就明确的指出了中国、俄国、北朝鲜还有伊朗呢，是威胁美国的一个新的邪恶轴心。目前的一个新的发展，当然是把中国呢不仅作为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而且中国成为这个新的邪恶轴心里边呢一个领军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被界定为美国的最大的一个敌人。这个提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提出背景呢比较复杂，无论从布什到当下麦康奈尔，还有美国的智库里边的，尤其是传统基金会了，都是跟共和党呢比较接近的，都是共和党的人。也就是说，在美国当下呢进行总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在极力的打造，也在推销这个新的邪恶轴心这个理念。这里边呢就引起了不同的反应。美国总统，比如说像拜登，他就没有用这个词汇。美国总统，国务院的发言人呢，白宫发言人呢也指出了，就说总统拜登呢不会轻易的给大家贴标签，而且贴这种简单的、方便的标签呢，恐怕呢也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尤其呢，就说这个新的邪恶轴心这个概念的提出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是对拜登的当下政策的某一种批评，或者是说共和党呢认为呢，如果他们赢得总统选举了，会把美国的外交方向呢重新定位。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概念的提出了是跟美国的当下的政治呢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的。而对中国来说，当然中国反应呢也是非常强烈。中国认为这个邪恶轴心的提出是因为美国内心的邪恶。其实我们知道什么叫邪恶，邪恶就是说超出常规的，可以带来人们呢无法理解的各种的伤害，这是一种邪恶。比如说像中国对刘晓波，刘晓波已经得了肝癌，比如说让他死掉了，这就是一种邪恶。比如说对藏人的迫害，直至就是150多人自焚也不动于衷了，这也是一种邪恶。另外对新疆人上百万的进行这种种族灭绝了，进行集中营的关押了，也是一种邪恶。对整个中国的封城，几个星期的封城，甚至有人饿死了，这也是一种邪恶。再看到俄罗斯的，比如说纳瓦尼被迫害致死了，普京呢在外面呢去刺杀他的反对派了等等呢，这也是一种邪恶。所以我觉得邪恶轴心呢，显然呢对中国、俄国呢、伊朗呢这些是比较适用的。北韩的话，我们看到金正恩刺杀他的哥哥了，这些也是邪恶。但是当中国呢用来就说是西方国家的邪恶了，其实西方国家今天呢显然没有做到我们看到的这些邪恶的事件。那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反应呢，想让人们认识到，就说这是西方国家形成的新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欺辱，这种比喻了，其实让人们反而不是想到西方国家是新的八国联军，因为西方国家已经走出了帝国主义。尤其现在中国指控的八国联军里面，包括日本啊、韩国啊等等呢，他们呢也都是亚洲国家，所以反而呢让人们呢要去思考，就是为什么已经没有八国联军了，但中国呢还在老佛爷下的清朝这么一种专制统治，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反思的。邪恶轴心的形成其实是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一个呢当然是俄罗斯了入侵乌克兰， 中国呢坚决地站在俄罗斯一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哈马斯呢袭击以色列，而中国呢又坚决地站在了哈马斯一边，又跟俄国、跟伊朗，我们知道哈马斯是受到伊朗的支持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把俄罗斯呢、伊朗呢跟中国呢就三个连在一起，就是两大政治事件挑战了世界的根本格局，所以这是邪恶轴心呢概念呢形成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中国和其他三个专制国家结盟，是否意味着与西方彻底决裂？
是中国呢，在过去的3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甚至可以放长到40来年，中国是在跟西方国家靠近，甚至是跟美国战略结盟了最大的得益者。而且中国呢，在整个美国和以世界贸易体系呢，给中国带来便利的这种开放贸易的情况下呢，中国呢成为全球化的最大的一个得利者。在整个世界的产业链条分工中，中国其实接盘了很多从西方国家呢转移出去的产业链条的关键部位。所以呢，中国呢现在呢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俄罗斯呢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失意者，俄罗斯呢其实想把所有的不仅把全球化的过程要搞黄。而且把全球化的所有的得利者，无论是北美还是在东亚还是在西欧呢，要把他们呢给搞混乱，通过对他们的政治、对选举的，通过这些信息战呢来搞乱这些国家。如果我们把国家跟公司放在一起了，看他们的整个财政的实力了，俄罗斯呢已经跌出了30位以外，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整个财力呢还没有我们说的沃尔玛。来的经济上有实力，另外的话，俄罗斯呢占世界上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它已经跌出了前10位的 GDP 的大国，而中国呢现在还是世界的第2大的经济实体，所以当中国如果要跟俄罗斯、跟伊朗这些结盟的话呢，中国的坛坛罐罐太多，受到的伤害就很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其实有点犹抱琵琶了半遮面，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中国呢是支持俄罗斯的。但是中国呢，也不断地说希望呢能够和平解决，同时呢也恪守他的所谓的承诺，不跟俄罗斯呢提供武器。那尽管给俄罗斯呢提供各种民用的产品，其实也是在帮俄罗斯呢输血，但是呢他还是没有超过像北朝鲜，北朝鲜呢就给俄罗斯呢提供炮弹，中国呢还没有直接提供这些导弹呢、炮弹呢、坦克了等等。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呢还有一点点保留，他现在呢对中俄关系的评价呢，并不认为俄罗斯呢对中国呢是完全无害的。当然，现在对习近平来说，俄罗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背靠背的，对他来对抗美国呢是一种底气。但是呢，俄罗斯呢如果完全胜利，尤其在西欧这边呢，如果获得胜利的话呢，对西欧国家会是灭顶的灾难，而中国也是想利用西欧国家。获得各种市场或者技术，同时呢，分裂离异跟美国的关系，牵涉美国，这些复杂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中国呢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在处理这些关系。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习近平呢，他也不断的向西方国家呢发出橄榄枝。最近在北京呢会见美国的这些商界的或者是学界的重要的人物了。试图呢想跟美国呢保持一定的好的关系，美国呢也在重开武汉的领事馆，中美关系呢也有某一些松动。另外，美国的和中国的学界的交流，现在有人提出了，现在又要 recoupling，要重新对接了，要重新交流了。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中美呢，它之间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你死我活、老死不相往来，大家决一死战。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在这里边呢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当然是犹犹豫豫。这种犹犹豫豫呢，主要是取决于美国今年年底进行的大选到底是怎么走向，另外呢，也决定于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会不会是坚决，会不会到位，也取决于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呢是不是最终呢根本就不能取胜，甚至俄罗斯呢被完全击败。另外的话，当然也取决于以色列跟哈马斯这边的冲突了，能不能够顺利的解决这些问题呢？都让中国呢现在在坐山观虎斗，中国呢所以还在举棋不定。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呢是已经被西方国家定位为最大的挑战者。在美国呢，将近有一半的人呢，甚至就说共和党里边的一半以上的人呢，认为中国就是美国的敌对国家。美国呢80%以上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这么一个对立国家。这些东西呢，就让中国呢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会非常难，而西方国家的生产链条也不断地排挤美国，所以到底中国呢能够跟西方国家走多远，会不会形成最后的决裂？我相信呢，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呢，既不是用对日的彻底的最后的禁运，让日本呢出现珍珠港事件， 也不像对待苏联，给他完全断绝往来，进行一个新冷战的完全的竞争，最后把邪恶帝国呢给拉垮。美国呢对中国呢，现在还有一种保留，也就是说，希望中国呢能够慢慢的用美国的话来说，就是钝化中国的发展的这个威胁和尤其是武器尖端技术上面的能力，同时呢能够让中国呢这个国家呢不至于出现突然的分崩离析了，就是像王立雄先生所说的，带来全球的黄祸。美国跟中国打交道了，中国呢，我们都知道是瓷器的意思，所以呢，在经营这个瓷器店的时候呢，有一种就是小心谨慎，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中国呢跟西方国家会不会走向最终的决裂、彻底的对抗。当然，这里边一个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在对台和对南海的行为，如果中国对台是没法收拾。试图想进攻台湾，或者如果中国在南海制造出很多的事端，尤其对美国的两大盟国，比如说像菲律宾，或者是像有泰国这些，如果出现了这方面的军事上的直接的冲突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中美的最后的决裂了，中国跟甚至美国为首的北约还有亚洲的结盟呢，出现军事冲突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在两大阵营的较量中，您如何预测未来数年的国际局势？专制国家公开结盟将对全球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其实这个新的邪恶轴心，有的人是把中俄、伊朗、北朝鲜呢都放在一起了，就像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海军上将阿奎利诺呢就是这样来论述的。但是呢，我认为呢，如果要界定一种新的邪恶轴心的话呢，其实它是有两个层次的，最高的层次呢是中国、俄国跟伊朗呢。他们呢，不仅都是大国，而且都是欧亚大国，都是有强烈的文明的认同，有悠久的文明的历史的。而且这三个大国呢，你都发现都从成吉思汗呢获得了某一种启发，无论从俄罗斯，还从中国，还从伊朗，从喀麦郎、铁木尔这等等呢，都可以找到这些启发。这三个国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的支柱。所以我认为这三个国家其实形成是一个大国的这么一个俱乐部，这是一个以蒙古帝国为遗产，以上海合作组织呢为平台打造的一个欧亚的专制联盟体系，这是一个他们的产生的第一梯队的，下面的梯队才是比较小的国家，影响了没有这么大的全球性，比如说像北韩，还有像叙利亚。甚至有人是把委内瑞拉也放到这个邪恶轴心的，所以像委内瑞拉，还有像白俄罗斯等等，他们呢就是这个邪恶轴心的联合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呢显然跟中俄伊朗呢不在同一个量级的，这是一个邪恶轴心的构架，它的构架在全世界又在一个大的构架中存在，这个大的构架呢就是我们看到全世界有一个三圈的同心圆。中间我们看到这个邪恶轴心占据了心脏地带，就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邪恶轴心被包围了，是有一个美国构建的一个海洋地带。美国现在呢有50多个盟友了，联盟了，他们呢打造了从西欧了，通过北约了，进入北美了，美国跟加拿大了，然后再进入到日本、韩国、美日韩的联盟了，然后再走到印太战略，再有美国跟澳大利亚，然后还有日本跟印度的这个4国联盟。另外呢还有美国呢跟菲律宾呢，或者是跟泰国的这些双边的军事结盟。这样的话，在跟印度呢这边打通了，印度在去年的20国首脑会议上又提出了开通给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然后跟以色列了这边打通中东走廊了，也就是香料走廊了。那你可以看到呢，美国呢其实建立了有一个大的一个圆形，这个海洋地带其实是把邪恶轴心呢是给包围住的。当然，游弋在海洋地带以外的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是比较机会主义的。如果美国有好处，跟美国跑得近一点；如果中国给的好处多，俄国给的好处多了，跟俄国呢、中国呢秀一点恩爱。在过去的3、4年中呢，尤其是新冠疫情以后，中国呢因为新冠得罪了一大票第三世界国家，而因为中国的经济的目前的出现的各种大的塌方，所以中国的经济撒钱的能力呢也受到了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呢，在各个方面呢都受到了挑战，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印度呢，想打通它的这个香料走廊，其实就是想替代这个一带一路。同样的，在过去的进行的几大的技术的竞争中呢，无论是疫苗还是芯片，还有人工智慧，还有各种能源方面的竞争，还有电动车这个新能源车各方面的这些竞争呢。其实，美国呢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他们建立了他们非常好的联盟。 对中国呢，对俄国呢，进行了各种经济和技术上的封锁或者制裁。如果我们看长远的发展的话呢，总的来说，如果美国能够在今年的大选呢，能够搞定了，如果美国能够强化继续对乌克兰的支持了，只要乌克兰不倒，只要北约不被破坏，美国继续维持这种战略的民主国家联盟，那么我相信乌克兰最后是会取胜的。而俄罗斯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已经是砸锅卖铁想打赢这场战争。而普京呢，不仅是应对着国际的孤立，不仅有乌克兰战争，而且国内的我们看到最近的恐怖主义袭击了，其实他国内的矛盾呢也很多。我们看到纳瓦尼去世了，被迫害致死了，或者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他怎么死的，也可以看到呢，也激发了俄罗斯的人呢对普京的各种抗议。那我们可以想象。普京呢，最后呢被拖垮，完全呢是很现实的一个前景。也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他依靠普京想做他的背后的靠山的话呢，普京这个靠山呢可能是靠不住的。所以，当中国习近平呢现在面临着经济的各种的崩溃，国内呢反对他的势力呢也在增加，尤其是军中，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他对刘源和对刘亚洲的处理等等呢，对习近平来说，我认为他要撑这个专制联盟，要维持这个邪恶的这个政权，或者要维持国际的邪恶轴心呢，他越来越显得力所不逮。所以我的一个感觉是。我们现在呢，面对着牛顿以来呢最大的一个技术变革了。我们无论是个人、我们的身心、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方式，全球的未来呢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了。那么我相信呢，在这个大的新的这个，或者是第四次，有人说是第五次技术革命中，两大阵营的较量是会有一个明晰的答案的。从我目前的感觉来看呢，我总的认为。美国跟西方国家的强化的这种联盟，民主国家的结盟，在技术领域里边，技术领域尤其是作为当下高科技武器的最根本的基础了。西方国家或者是民主国家结盟了，现在是占着上风。所以我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我们都要做好准备了，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机。同时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从个人来说，从民主国家体系来说，甚至从全世界的繁荣和和平，甚至对中国，我认为呢，也会制造出中国的民主化的奇迹。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